都是很不一样的。每个人信主，那在我们 Full Church 有一个姐妹，她怎么信主的？她原来在上海，她在工作，她都很好，但是她后来就是因为在美国有个男的就这个到就把她这个从中国呢啊在中国结婚，然后就把她带到美国来。当她带来之后呢，他们的婚姻有很多的问题，因为那个男的在信仰上是这个飘忽不定，是甚至是没有得救。所以但是他这个男的把他带来美国之后呢，他就来到教会，他就有机会来到教会。那虽然后来他这个因为这个男的后来又有外遇，又有其他问题，后来他们离婚，但是神就很奇妙，在这个时候使他遇见这些困难这些挫折，他就信主，他一直在就开始在教会。所以神呼召人有不同的方式把人带到他的面前来，他改变人的心，上帝赐给人新的生命，然后赐给人新的生命是这个时候就人就看见了自己的罪，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是这样的罪人，是我们是靠着自己是没有办法拯救自己，并且我们将来要面对神的刑罚和审判。那当我们看见这个时候，那这个看见就是信心，那又看见了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拯救，因此我们就愿意说，神啊，我需要你，我愿意悔改来到神的面前，我愿意接受耶稣做我的救主。那在这个时候，耶稣基督，我们的罪放在了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基督把他的义加在我们身上。所以当神在审判在这个在法庭里面的时候，神看我们是义，神看我们是无罪。那这个叫做因信称义，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称义的。那这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是因为基督在神面前全然顺服，基督在神面前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他把我们买赎回来，他也代替了我们的罪。那神没有惩罚我们，而是在他的这个惩罚是加在耶稣基督身上，他为我们做，他为我们受刑罚。那这一切是借着信心才能够领受。罗马书第三章21-24节说，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成义。信心就是看见了我自己，我需要悔改，看见了我接纳了真道，我从心里面愿意顺服这个真道，我愿意唯独依靠耶稣基督，他才能拯救我，并且我愿意把我的主权，我一生的主权交给神，我来信靠他，把我一生放在他的手中。当你上飞机要坐飞机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或你也没有意识到，你是把你 的生命交在这个机长的手中。那我们的信心乃是把我们的一生，我们所依靠，我们一切所有，我们愿意奉献给他，我们愿意依靠他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当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我们也深信他能保全我们所交付他的，直到哪里。什么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日子，将来复活。信心就是我们信的内容是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我们每个礼拜主日都读，我们读什么？
是
使徒信经，对不对？我信上帝，全能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 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这是我们的信仰。我们借着这样的信心，我们在神面前是成立的。对，恩典这个字有一种偏爱跟宠爱的意思。圣经里面主要用恩典这个词，就来指出了神对人拯救的行动。恩典是美好的，恩典是神白白赐下，是神主动来赐下。恩典不是靠人的功劳而换取，恩典是白白得来的，恩典是人不配得的。当恩典实行在人身上的时候，上帝荣耀新生命赐给你，圣灵会在你心中责备你。这个时候圣灵来了，要叫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一个不信主的人，都是在罪恶当中的人，他都是责备别人。但是当一个人被圣灵所感动，他是责备自己，他认识到自己的罪，在神面前痛悔自己的罪，神就赦免，神就免除了罪。但是这个罪是不是白白免除的，而是放加在耶稣基督身上。基督担当了我们罪，那你说耶稣基督一个人他怎么能代替这么多人罪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子，因为他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或者说他有不能朽坏的生命的大能，因此他不能被死所拘禁，所以他胜过了罪与死的权势，他复活，他将来也要带领我们复活。我们凭着信心从心里认识到自己的罪恶是这样深重，并且我们又全心信赖依靠耶稣的宝血可以拯救我们脱离罪，因此我们领受了基督他把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的身上。耶稣基督全然顺服神的旨意，并且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把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又把他自己的义加在我们身上，因此神看我们是义的。在这个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亚伯拉罕信神，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这个是一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不只是，其实也不应该这么讲，应该这样讲，就是信心跟行为是一致。当我们说一个人有信心的时候，他一定有行为。所以亚伯拉罕是以他信心的行动离开了他温暖舒适的家，上帝命令他说你要出去到迦南地去，他就带着全家去了。他的信心的行动，他顺服了神，并且他受了割礼的记号，做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因信称义的印证。所以行动是一个称义的一个印证，他顺服了神。称义是一个一次性的，也就是说当一个人为自己的罪懊悔并且相信基督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现在，他已经在神面前是一个合法的称义。这个称义就好像一个人在法庭里，法官宣判他无罪。并且他开始了有从信心所结的果子，就是他的行为。他开始走成圣的道路，因为神对我们的要求不是只是给我们称义而已，神要我们走成圣的道路，神要我们圣洁。他说所以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这是圣教。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所蒙的召相称。 腓立比书一章二十七节，只要你们行事为人与基督的福音相称，叫我过来见你们，或不在你们那里，可以听见你们情况，知道你们同有一个心，只站立得稳，为所信的福音来齐心努力。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三节，就是我们刚才读的 这段经文的前一节，这节是很重要。这节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信息的一个总纲。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名。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名。这边 这节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来看。你们是指谁啊？这是我们所有在主里面被主所呼召的人，是不是？这个是多数。他说我们这么多人，我们这些被主所呼召的人，教会的，我们在神面前是要立志行事。我们每天不是被这个我们所要做的，我们所要尽的责任，我们所要办的事情绕得团团转，不是，而是我们要立志去做神要我们所行的。所以他说你们要立志行事，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什么？因为圣灵在我们心里内住在我们，是不是？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他要永远与你同在，对不对？这是主耶稣讲的。圣灵怎么样在我们心里运行？借着神的道，用真道在我们心里运行。当这位圣灵在我们每个人心里运行的时候，就是我们能够合一。如果你愿意顺服圣灵的时候，圣灵就在我们心里运行，使我们能够合一。目的是什么？成就他的美意。美意意思说上帝的心意都是好，是美善，是不是？他的意，他的心意，他所要达到的最后都要成就，就是这些教。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们的美意。所以当我们愿意顺服神的时候，神在我们心里运行的时候，我们所做的，我们的行事就一直指向神，一直指向神。我们的目标，我们人生的方向就一直都向神，向神，最后神的心意达到完全。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有几个很重要的。保罗说你们要合一，你们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是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在前面提到谦卑，他说你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怎么样谦卑呢？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是恐惧战兢，做成得救的功夫。这不是说我们靠着行为得救，因为我们已经得救，而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立志行事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我们靠基督得救，基督在世的所行的一切，他是我们的榜样，他是一个完美顺服神的榜样，我们是效法他的。我们的行事为人好像明光照耀，最后是成就神的名义。这个光啊，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耶稣是光，耶稣说你们也是世上的光，对不对？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为什么耶稣是光，我们也是光呢？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说，这生命就是神的光。这个圣经里面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生命在他里面，生命在谁里面？在基督里面，在耶稣基督里面。他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这光什么意思？就是从神来的生命，神的生命，或从神来。 所以当我们领受从神来生命的时候，我们也发过一个。二章十四节说，你凡所行的，你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我们的信心应当是融入到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不仅在教会里面，也在教会之外，在家里面，在你的工作当中，在你每天去 shopping 的时候，在你每天到不同地方去的时候，每一个地方我们的信心应当是在我们的行为当中。他说所行的，你不要发怨言起争论，你不要抱怨。这个怨言呢，抱怨是从自我发出来的，抱怨就是我们对上帝每天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保守跟引导不满。再讲一遍，抱怨就是我们对上帝每天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的引导我们不满。抱怨是一种情感的发泄，对不对？在情感上我们拒绝神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保守，还有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操练，对我们的造就，不叫做抱怨。这个是在旧约，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我们常常看见以色列人在旷野中经常做的事情。他们对上帝在他们身上的作为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一直抱怨。他们抱怨没有水喝，他们抱怨没有肉吃，他们抱怨他们不能坐在肉锅旁边大口大口吃肉，他们抱怨没有蔬菜可以吃，他们抱怨摩西把他们带出埃及，最后是要他们死在旷野。他们一直抱怨神，一直抱怨神，一不如意就抱怨。因此就很短的旷野路，可能只要一两个星期就可以走完旷野路，他们走了40年，上帝不让他们进到迦南地区，他们最后是倒闭旷野。很多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也会抱怨神啊，你为什么给我老板是这么坏，神啊，为什么我的配偶脾气这么糟糕，每天都要受他的气，为什么我的小孩都不听话，我叫他做的事情他都不愿意做，为什么为什么，就各样的抱怨。我辛苦付出这么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很多时候人的抱怨不一定在嘴上，也可能在你心里。虽然我们做了，但是我们心里抱怨，是心不甘情不愿的去做。我们也常常与人争论，与他人在言语上争辩，我们在做事的过程当中对人有一个负面的一个评价，与他争论，我的意见比较好，心中有一股怨气，我要跟人争强好胜，我要把他压下去，对不对？他不可以超有人常常是这样。我记得在我有次开车回家，经过那个50号路跟 Prosperity Avenue。我从 Prosperity Avenue 那个红绿灯停下来，准备要过50号路，在我前面那个地方，那个 Prosperity Avenue 那条路呢，那边在那边正好有三条线，最左边一条是要左转到50号路，中间那条呢是可以左转也可以直行，那左边那条线和右边那条线，最右边那条线是只可以直行。那一过了50号呢 ，Prosperity 马上变成弯路。如果你走过那条路，你就知道。那我前面有两部车哈，分别在中间这条链还有右边这个链。当一绿灯的时候，我们好像赛车一样，一绿灯的时候，两部车同时很快的冲出去。我说这个怎么越冲越快呢？总有一部车要先走了，不然就要撞上去。但是两部车都想要抢到前面去，一直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我说糟糕，这个要车祸。 后来在最后的最后呢，右边这辆车踩了刹车，同时也按了喇叭，他很想抢到前面，他最后他必须要停下，但是他是很心不甘情不愿停下。很多时候我们在社会上，在生活当中，要一直的争，一直的争。他说：“凡所行的，不要发怨言，不要起争论，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在这弯曲背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人。哦”这里面有很多的真理在里面。首先，他说：“使你们无可指摘，诚实无伪。”这个中文没有把它意思没有翻出来啊，就是其实是 become， 也就是。这是表示这是一个过程，我们要达到诚实无伪，我们要达到无可指摘，这是一个过程，使你们成为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也就是说，我们属灵生命我们要逐渐的成长，不是一下我们一得救我们马上可以做到，不是。成圣是一个过程，不发怨言，不起争论，这是一个。在这个操练的过程当中，逐渐能够达到无可指摘、诚实无伪。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警醒。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依靠神、顺服。无可指摘、诚实无伪。无可指摘就是 blameless， 这个很容易理解，就是当我们在人面前的时候，人。无法以罪恶、邪恶的一些行为来批判、来论断、来责备我们。我们在人面前的是一个 blameless， 是一个有好的行为。第二个，诚实无伪，这个其实是一个 pure or innocent 的意思，也就是说，我们心里面是一个纯洁的，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纯洁的，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杂质。是以罪恶毫无掺杂，好像那个金银是被在热火当中被炼一次一次炼，炼了一次之后把杂质除，从上面把杂质除去，然后再炼再炼炼炼到最后成为很纯洁。这个纯洁是有价值的纯洁，无可指摘是一个外在的表现。诚实无伪是一个内在本质，因为我们内在的本质，因此我们在外的表现是无可指摘。无可指这个诚实无伪呢，是指我们的生活是纯洁，没有任何的罪恶掺杂其中。这个圣洁是有类似的，圣洁有几个意思在圣经里面，第一个就是。分别出来，就是从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与罪人你要分别出来。第二个就是纯洁的意思，是纯一的，是没有掺杂。第三个是亲近神，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你就圣洁。那当然最后一个是我们在道德上有好的行为出来，当你越纯洁的时候你的光越纯洁的时候，你的光就越亮。现在这个时代是一个弯曲背谬的时代，英文叫做 crooked and perverse generation， 也就是说，这个世界现在是一个很扭曲的一个世界，是一个很不正当的一个时代，是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罪恶的时代。他怎么比喻呢？人有这个脊椎骨，脊椎骨总共有24个骨头连在一起。脊椎骨是人的很重要的那个一个，我可以说最重要的，因为人脑部所有的神经下来了，经过脊椎，然后脊椎再分到人身体的每个。这个 脊椎骨应当是直的，你从一个人的后面看他的脊椎，但我们看不到，看不到人啊，人的脊椎骨里面是怎么样，但是你如果照 X 光，他脊椎骨应当是直的，好像你的脊椎骨已经侧弯掉，已经歪掉，已经不正，不在一个正确的直线上。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 chiropractor， 就是这个中文叫做整骨师，他们做的是什么？他们不给你吃药，他们也不做，基本上不做什么诊断，他不是医生，可是他，你如果去看 chiropractor 的话，他第一个件事就是给你照 X 光，照了之后他就看你的脊椎骨，如果你的脊椎骨有突出的现象，他给你侧照，给你从前面照或从后面照，如果这个脊椎骨这24个 骨头啊有凸出来的或是有歪掉的，他帮你矫正。不矫正会有什么问题呢？当你脊椎骨歪掉的时候，你会压迫到神经，当你压迫到神经的时候，你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你躺也不是，你怎么样都不对。所以他要找到你不正确的骨头，把你矫正，把你归正。那这个弯曲背面是就好像这个世界这个已经歪掉了，已经扭曲了，或者是一个人走错了路，他偏离了他原来要走的路，他虽然走在一条大路上，风光明媚，是不是鸟语花香，却是一条错路。当他看见有人走在正路上的时候，他说：“哎，你走错了，我这个才是正路。”这个、就是现在的时代，因为他每个人都是歪的，他每个人都走在错误上面。就当他看这个人走在正路上的时候，他觉得你是走错的。当我们讲，我们就要来稍微谈一下黑暗跟光。黑暗跟光，黑暗乃是代表罪跟死亡，在圣经里面，罪恶与死亡。光是代表神的圣洁，代表神的生命。耶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耶稣没有说我们要做光做盐，耶稣说：“你们是光是盐。”你已经是，所以这个是在讲，耶稣其实在讲是本质的问题，生命本质的问题。所以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让人践踏。你们是世上的光，光要照亮，不是要我们努力去做，我们不是做光做盐，而是我们是光，我们是盐。光本应当发亮，咸盐本应当有咸味。今天我们的挑战不是在信仰上受到什么逼迫，我们今天的挑战是受到世界来的诱惑，受到从世界上风俗的影响，甚至很多教会没有好好的成长证。今天我们很多人也开始弯曲了，我们的光已经暗淡下去了，我们不警醒，我们是跟随这个世界的风俗的生活，向世界靠拢。就好像罗德，当初他跟亚伯拉罕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他们一直成长，一直成长，他们的牲畜一直成长，然后他到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在同一个地方继续一同生活下去，因为他们的牧人彼此相争，他们的仆人争夺什么？争夺水草，争夺这个牧养的地方。到后来亚伯拉罕就把罗德找了，他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我们是一家人，罗德是他的侄子，是比他低一辈的。亚伯拉罕说：你向东我就向西，你向西我就向东，你先选。 德选什么？索罗马平原，对不对？选最肥美的地方，有河流的地方，有肥美最好的地方，最好的牧场，最好的牧地。选了之后，亚伯拉罕没有把他骂一句：“你是我的晚辈，你居然敢这样子。”亚伯拉罕没有这样说，说：“好，我就往山上去。”很有意思，就是当他们两个分开之后，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上帝很幽默，上帝跟亚伯拉罕显现之后，他跟亚伯拉罕说什么？他说：“亚伯拉罕，你现在眼睛所看见的东西南北，你看见的每个地方，我都要赐给你。”这在讲什么？这在讲罗德那些他争来的，他都要失去。所以很有意思，所以上帝是很幽默的，很幽默。他说：“你脚所站之地，你从你眼目看过去，四周四围所有的地方，我都要赐给你。”上帝是这样的给他应许。罗德当他选了索罗马地方的时候，他就渐渐容易帐篷，向索罗马去，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为什么？做生意方便，要交换牛羊牲畜，要做什么事？索多玛很大的城市，他就渐渐挪移帐篷到索多玛去。这边说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无瑕疵这个意思就是。好像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要献祭的时候，他们选择的牲畜是要无瑕疵。我们要做神无瑕疵的儿女，这边隐隐约约有个含义，就是我们所奉献给神，我们的好的行为，我们的光照在人前的时候，这是在神面前的奉献。我们的生活好像献上的祭物一样。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基督的日子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中文翻译是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英文是怎么写的？怎么说？ You're holding fast the word of life， 你要紧紧抓着神的真道不放松，你要紧紧抓着。我说这样好，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夸我没有空跑也没有徒劳。中文可以这样翻译，以致在基督再来的时候我能够喜乐，我可以夸口，能够有荣耀说我没有徒然奔跑，因为保罗是在牧养飞鱼教会，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道表明出来，是紧抓着生命之道，以生命的真道成为我们生活的标准。福音是那生命的道，以赐人生命，这是我们生活的标准。我们要按照生命的道来过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就能发挥。约翰福音一章四到五节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黑暗却不接受。”耶稣对众人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生命之道也可以看作是耶稣基督，因为在约翰一书里面第一章一开始讲到什么？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这个生命之道是我们所摸过、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耶稣基督是道，生命之道成为肉身，显现在我们当中。保罗说：“好夸我没有空跑。”保罗的一生啊，他是不浪费时间，他是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他说：“我奔跑不像无定向，我斗拳不像没有目标。” 像在竞技场中努力的奔跑，不会要得着这个基督，不要得着将来荣耀冠。他像竞技场，他按着规矩来跑。什么叫按着规矩跑？就是他是顺服神的真道的原则来跑，他没有回头，他没有乱跑，他没有绕来绕去这样跑，浪费他的体力。他是向着标杆直跑，他是直着直直的跑，他看准了目标，他直直的跑，他没有倦，他没有啊、他没有倦怠，他继续不断的跑，一直跑到基督的日子，主再来的日子。腓立比书第三章，他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我们人生当中有很多的事情，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去反省。我们要做家务，我们要这个照顾我们儿女，我们每天要上班，还要去 shopping， 还要去度假，还有很多人生有很多很多的事情。保罗说我只有一件事。当然这不是说他只做一件事，而是说他所关注的只有一件一样重要的人生目标。这个是不是也是我们所关注的？在二十一节呢，他说别人都求自己的事，并不求耶稣基督的事。保罗他说我只有一件事，耶稣基督的事。我有一次到一个人家里面去做客，他邀请了很多不同的家庭。他有个家庭我不认识，我就跟他跟这个主人，就是这个先生聊了一下，我就想向他传福音，因为他我知道他不信主。我第一次见他，我就跟他开始谈福音的时候，他说我听过福音，我参加过聚会，参加过团契，我去过教会，甚至去过教会。他说我现在不去。我说你为什么不去？但我没有这么凶这样问他。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原因上是什么？我想知道为什么。他不讲，他一开始就是要逃避了，他就言辞闪烁，他不告诉我他为什么不去。不愿意正面回答我，我差不多想要放弃了。我想说，哎，他不讲就算了，我就直接跟他传福音。忽然他讲出来，你知道他什么原因吗？他说他看到教会里面的基督徒行为很糟糕，他无法接受。听了很难过，我听了我也沉默，我好像我肚子里面有千言万语想要跟他讲，对不对？我想要把福音告诉他，但是我发现我讲不出来，我口好像被堵住了，我说什么都会被他挡住。很多人是看不起教会，很多人不屑来教会，因为在教会里面他看到很多不好的行为，他根本无法接受教会里面的这些道德，这些行为还不如他，有很多不像样的教会。当我经历每一次教会分裂，我都很痛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教会分裂，有人摇头了，也好也不好。当你经历教会分裂之后，你看见我很痛苦，因为你会感受到那个基督的身体应当是合一的，可是被硬生生的撕裂。在大概是35周年，这个教会35周年，我们在贵宾楼那个庆祝35周年。那 有一些很久不在我教会的弟兄姐妹会回来，那我跟一个姐妹在就打招呼，很久很久没见她，然后她就跟我聊一聊，就她忽然讲一件事，她说这个，她说啊，你看我们教会过去经过这么多次分裂，那越分裂越多嘛，她就笑笑这样跟我讲，她心里面就很难。因为当这个教会分裂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看到主日崇拜来的人寥寥无几，有一半以上的人都不见了。那我后来把我心里的话告诉他，我说其实教会分裂是很痛苦，我很难过，教会不应当是被分裂，教会里面有很多虚假，有很多内斗，有很多争吵，这些外面的人，这些不信主的人，他们轻视教会。有一次教会分裂，我的一位不信主的朋友打电话来问我，我说你们教会发生什么事情？我无言以对，我没办法讲什么。教会应当是金灯台，教会应当是照亮周围的社会，但是很多教会是暗淡无光。另外还有一间教会，不是我们教会，就在农委会，为了牧师要不要续聘的问题分成两派，大打出手，在主日崇拜的时候打电话叫警察，维持秩序。我们在这个时代当中，应当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你的光要照在人前，不要叫你跌倒。很多时候，教会外的人看我们不像一个基督徒，没有光发出来，因为行为比不信主的人更差。生命的道没有在我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天父是不得荣耀。保罗说，我以你们信心为贡献的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并且与你们众人一同喜乐。所以保罗这边把信心跟行为放在一起说，我以你们信心成为交奠的祭物，成为祭物，我若被交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也就是说，保罗是跟他们一起奉献，一起被奉献在祭坛上。你知道交奠是旧约的奠祭，就是献祭的其中的一种。这个通常是在献素祭或是献燔祭的时候，最后的一道手续，就是有一杯小杯的酒浇在祭坛。当浇在祭坛深处上面的时候，酒就蒸发，那酒的蒸汽就象征了对神的奉献，一直上升到神的蒙神的喜悦。燔祭是除去牲畜一切不洁净的地方，它的粪便和它的这个肠子脏的地方把它除掉，把所有洁净的部分都切成一块一块，放在祭坛上，全部烧在祭坛上面，归给耶和华，是一个完全的奉献，是一个洁净的奉献，是一切所有的奉献，是一生的奉献，是那个不收回的奉献。保罗愿意跟他们在信心上有份，一同被浇奠在祭坛上，而且是一个喜乐的奉献。你看到吗？我若被浇奠在其上，也是喜乐，与你们一同喜乐。我们在神面前的对神的奉献应当是喜乐的奉献，不是一个难过的奉献，不是一个悲伤的，不是一个痛苦，也不是一个懊悔，不是舍不得的奉献，应当是喜乐，应当是甘心。有首诗歌我很喜欢的，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 这是一首很严肃的诗歌，很真诚的一个诗歌。我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唱这首诗歌，啊，我就很喜欢。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给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活才在这里献祭。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要将一切献于神，要放一切在死的祭坛上面，我才在这里显现。这是释迦道路，你愿否走这个？你曾否被释迦为你主？你这奉献一切给神的人，你对神是否全真？主耶稣呼召我们，让我们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他，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后面是保罗跟这个腓立比教会一些讲一些心里面的话、知心的话。他说：“我靠主耶稣要打发提摩太去见，为什么？因为当初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当初没有 iPhone， 当初也没有 WeChat， 对不对？当初也没有 Internet 网络这些。”所以他打发提摩太，因为他很希望知道腓立比教会的情况。他打发提摩太去，然后让提摩太回来的时候可以跟他报告，告诉他教会的情况是如何，他心里就能够得到安慰。他心中总是挂念着教会。他说他不单差提摩太去，他自己要尽快把这件事情了结，他要去，他要亲身的去。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最重要、最直接的，就是我们现在面对面。最好的方式就是面对面，其次是 FaceTime 或是 Messenger， 有语音，有这个影像也可以讲话。再其次就只有语音，就只有用电话。最差的就是 email。现在那个 email 泛滥，对不对？很多人可能 email 都不想看了，太多了。保罗他说：“我要亲身去，我要亲身去见你们。”保罗盼望跟他们一起相见，保罗盼望跟他们在一起团契。今天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所谓的 virtual， 太多虚拟的东西，再加上疫情，我们每天每个人只能面对着电脑。上班，面对着 iPad， 面对着智能手机，上班、上课、娱乐，每天就每个人就拿一个 laptop， 或者就是这个 iPad， 人跟人面对的交流和沟通太少，其实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这个新闻报道说，现在这个因为孩童啊，这个一年多来了。每天就看着 iPad， 这个对儿童的影响是很大的。我很盼望我们今天已经有一些人在这里了，我盼望这个疫情能够赶快过去，但是看起来很难，看起来很难，我们不知道。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在一起的团契。不能只靠网络，不能只靠这个，不能只靠 Zoom meeting 聚会。原来在我们家团契，然后现在都是在 Zoom meeting。Zoom meeting 更不知道他按一个按钮他就上来了，你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对不对？他去上厕所，他去喝水，他去吃饭。 他去聊天，你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真的。所以我现在用个办法，你觉得怎么样？我在带长颈鹿怎么带？我就说，我在开始带我之前跟他们说，你们注意，我会叫你们来读圣经的。我们今天要很多长颈鹿的地方，我会叫你读。抽点，我说你们的名字我都记下来，所以你们要预备。哎，实在是没办法。那我们团契，我们尽量说，我说你把你的这个摄像头把它打开，我们要看见，打开的还是不多的，能有三分之一打开的不错，没办法，没办法，所以我们需要在面对面的在主里面一起的团契，我们起来做祷告，我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这样爱我们，你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你呼召我们来到你面前，你赐给我们新的生命，你在借着信心，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被成为。父王，我们感谢你，让我们的行事为人与我们所蒙的恩召相称。父王，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拦阻人来到教会，不要拦阻人来到神的面前，让我们的行事为人是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父王，你帮助我们，你用你的真道，以圣灵来建造我们，使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是好像明光一样，能够照亮这黑暗的时代。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